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每一个世人得救的机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6日。2020年2月份以来，由于疫情，大小城市都出现封市、封村、封小区现象。针对现实情况，我想绝不能被这些假象干扰，旧势力再怎么干扰，也挡不住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心。当时家里只有真相粘贴，我就先在小区内和小区周围一些还有少量世人走动的地方张贴。可是当时人们被疫情吓得很少出门，光靠真相粘贴救人还远远不够，怎么办？我就先发正念清理干扰我救人的一切邪恶因素，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想到资料点同修家里取资料。其实这之前已听说同修居住的小区进出控制得很严，因为心里只想着救人，也没考虑到这些外在的因素了。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同修住的小区，看到门口有两个人在那里检查进出证件，我想，师父，我今天一定要进去。轮到我进门的时候，我就大大方方地走到看门师傅跟前，他对我说，你出去买菜了？我马上说，是啊，你们挺忙的。说着话我就进去了。拿上资料，同修说，要不你拿着我家的进出证来回方便。我说，不用，看门的师傅已经把我当成你们小区的人了。因为车筐里有100多份资料，走到大门看到那两个师傅，我就主动地打招呼说，师傅，我还得出去一次买点东西。那两个师傅笑着对我说，好的。我就又顺利地出了大门。在以后的多次拿资料中都是这么顺利，我知道这都是师傅的慈悲看护。取回资料后，我想，因为其他小区还真不能随便出出进进，那我就从自己居住的小区开始发放。因为前几年尽管也发放了一些真相资料，但都没有挨家挨户的全部发放。今年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都待在家里等着看真相资料，那我就把自己居住的小区全面的发放一遍，给每一个居民一次得救的机会。表面看来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做起来还真的不容易。因为在本小区发放，首先考虑到不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干扰，这样我就把发放的时间定在每天中午12:30到1:00，这个时间段很少有人出来，大都在家里吃饭，所以发放时基本没有受到干扰。可是我居住小区的居民大都是知识层面高的，有2/3是高中教师，从选材料就得注意这一点。普通的小册子对这些教师来说很难达到能让他们认真看完的目的。我就加上了一封如何才能走出武汉肺炎大难给中国现任政权领导人的一封信，和这个人生最珍贵的东西也是免费的给中国同胞的一封信。发放时我随时观察人们对资料所需的情况，开始每天中午发2个单元，一共20户左右。第二天我就先到这两个单元查看资料所需情况。前几天我发现只要是有放明慧周报和真相小册子的仍得多，达到40%， 不能让丢失的资料浪费，也不能让世人对大法不敬。这样，每天我都会将前一天发放的单元先检查后，捡回人们丢弃的材料，第二次整理后再发放出去。后来我加大了发正念的力度，发放前先给真相资料发正念沟通，让真相资料完成它的使命，救人。同时我调整了发放的内容，将真相材料变成了这两封真相信，再发放效果马上变了，几乎再没有出现扔掉的现象，只是偶尔出现居民看完后扔掉的现象。如一次，一个人看完后将材料放到楼下，将材料放好，以便让其他人捡到传看。还有一次，一个人看完了，将一封真相信放到了小区自动取水机的冬青上，我打水时看到后捡了回来。材料基本上固定下来后，同修就打印了数百份，我天天坚持发放。小区一共有70几个单元，近800户人家。当我发放了近60个单元时，要找到开门的单元就比较难了。我带着资料，需要每天在小区内转几个来回，寻找开着的单元门。在这段时间里，还真的出现了几次神奇的事情。有一次，我带着资料奔向发放，我打算好发放的两个单元。可是怪了，两个中午本来天天开着门的单元不开了，天天关起来了。我只好寻找其他单元门。还好，每次都能找到，将资料发放出去。有一次，有两个单元门前安放了两个摄像头，我就想将这两个单元先放一下，最后再发。可是有一天，我打算到已经观察好了的两个单元门去发资料，可是这两个单元怎么也不开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于是我就带着资料走到了门前安有摄像头的单元门，抬头一看，摄像头没了。我将20份资料很顺利发完了。第二天我去观看结果，20份资料一份都没丢弃。哎呀，这不是师父给的机会吗？师父把摄像头给拿掉了，谢谢慈悲的师父。一周后，当我再次走到那两个单元门时，抬头一看，两个摄像头还安放在那里呢。怪吗？不怪，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只要是我们有救人的心，师父就会给我们铺救人的路。有一个单元刚刚新安的单元门，电子锁，没钥匙谁也打不开。看着眼前的世人不能得救，我心里急呀，怎么办？求师父给我安排一个机会吧。师父慈悲呀，只要世人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师父都给机会。一天中午，这个单元有一家人往太阳能热水器打水，可能忘了，打满后一直从六楼往下淌。齐了，单元门打开了。我将备好的材料给这个单元的住户送到了家门口。是师父慈悲呀。第二天中午又给我安排了一次检查的机会，又一次打开了单元门。我顺利检查了材料发放的情况。一楼有一家将一份材料扔到了外面单元门上面，二楼有一户将材料扔在了空调外机上，我顺手拿回了资料。三楼一户门上的资料没取下来，也不能让人对大法不敬，做下失德的事情，我将材料取回来了。我做完了这些后顺利回家，此后这个单元门又恢复了往常，再没打开过。两个多月的时间，我已经将小区只要可发放的单元都发放完了。其实救人的路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就等我们走了。只要我们动动腿动动嘴，世人就可以得到一次被大法救度的机会。师父慈悲，给每一个来在世上的人得救的机会，我们真的不能剥夺了世人也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得救机会。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发放救人材料的过程中，师父给弟子拿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去掉了很多人心。过去不敢在本小区大量发放救人的资料，就是怕心所致，也就是慈悲心不够。现在发放真相资料时，我很轻松，没有了以前那种顾前怕后的那种感觉了，有的是慈悲。 师父在救人的路上时时处处看护着我们，把建立威德的机会给了弟子。我想绝不能辜负师父的期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救度世人就是自己的使命。给每一个世人一次得救的机会，这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个人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法前后两重天，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4日。师父一再在法中强调我们要多学法，明慧网上同修也经常交流，但是学法中的干扰对我来说却好像总也难以突破。但是最近的一个经历却让我对多学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一天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没有马上抓住这颗人心去掉它，而是随着这颗寂寞无聊的想法走了下去。虽然克制自己没有去看常人的内容，只是看了几眼同修做的讲真相的视频，之后又看了视频下面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常人的留言，之后寂寞无聊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增加了消极的情绪，让我心情更加沉重。第二天一早，我发现心里感觉烦的物质还没有消掉，就想先练功吧。没想到在我练功的时候，孩子跑来跟我商量事儿。我闭着眼睛皱着眉头示意让他离开，不要打扰我练功。可是刚过去没几分钟，他又过来跟我说着同样的话。我觉得这样也就没法练功了，当即就中断了练功。心里生气，觉得你这孩子也是修炼人，不知道不能在练功的时候打扰别人吗？师父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我知道我没有过好这一关，是因为之前就已经没有保持住一个好的心态，所以关一来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招架能力。关没过去，功也没有练好，心里更加烦躁，知道在这样的情绪下练功不会有好的效果，就找了一个同修交流。他一再地跟我说就是多学法，最近他自己就是除了学背转法轮之外，只要一有时间就看各地讲法，几乎是一天看一本的速度在进行着。我自己虽然是大概每天背转法轮一夜外，和家人同修晚上能学一小时左右的法，其余时间状态好了也能看各地讲法一本书，但因为没有给自己硬性规定，所以学法状态就时好时坏，没有坚持住。学法前原本打算给国内家人打电话讲真相，可是因为状态不佳就作罢了。我知道当我烦躁郁闷上来的时候，如果采用人的办法来缓解，对修炼人来说根本起不到任何缓解的作用，相反还加强了这些物质，让自己难以摆脱。这些天同修就不厌其烦地让我多学法，我想一定是师父对我的点化，让我应该大量学法。那些人的东西应该在法中修去人心来化解。于是按照当时学法的顺序，我就拿起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来读。 刚一开始读的时候，干扰就来了，困魔马上前来拜访，心想去泡杯咖啡来提神吧，结果喝了咖啡好像还是困，无奈之下就站起来边走边看，过了一阵子困的感觉消失了，我就认真地读了起来，越读越爱读，字字入心了。发现经历了前一段时间的刻苦修心，在看法还从中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前后用了大约3个小时看完了一本书，到最后是意犹未尽，爱不释手。我发现我的烦躁、消极等情绪一扫而光，心中那些不好的物质，师父给我拿掉了。感觉身体上每一个细胞都被大法清洗后在欢呼雀跃，而且还感觉到那层挡在我和大法之间的那层物质也不见了，感觉和法更近更亲了。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这一次学法前后的显著而又神奇的变化，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学法，师父就在为弟子做，为弟子改变，让我又一次清晰地明白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我悟到这思想业它就是一种物质，师父为我拿掉了这个物质，它的消减是这样的真真切切，不容置疑。我们只要听师父的话，认真入心的学法，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一切。写到这里，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我泪流满面。然后因为状态好，我给家人讲真相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师父鼓励我，还让我在发正念时感受到了入定的美妙。我体悟，我们在人中因为带着这个迷的肉身，所以身体上带着的人的物质就会左右我们。当那些人的物质上来的时候，我们能否分清它就至关重要，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随着它走了。我悟到，当我们有一念不正的时候，就会立刻招来立买空间的一些伺机下手钻我们空子的邪恶因素，而当我们采取人的方法，顺着执着心想让自己轻松一下，比如之前我感到无聊的时候没有马上学法，而是去看视频的做法，就是让我自身的那些人的因素和物质有了喘息之机，没有消去他们，反而壮大了他们，而他们反过来又左右于我，让我更加陷入消极迷茫，不能清静，而我却忽视了法的力量，没有马上学法，甚至有的时候拿不起书，却没有想一想，那个不让我拿起书的能是我自己吗？那不是那个不想被消灭的人的物质因素在阻挡吗？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我拿起书看，他们就要被消灭了，当然会拼死挣扎，打到我脑中的一些假象，让我误认为是自己想要放松一下。感受到了学法的神奇效果，现在我给自己硬性规定，我也要除了学习转法轮外，每天也要读一本各地讲法，做好每周固定的大法工作项目，发好正念，再加上工作和必要的家务外，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是学法，在法中精进。我悟到，如果我真把自己当成神的话，神还需要人的轻松娱乐吗？其实真正学进去，大法给我们展现法理的时候，那种在法中得到的升华才是神圣而又高尚的乐趣，那种在法中精进的踏实感才是我作为一个修炼人的渴求。以上为所在层次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对待发正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2日。我是1997年底得法的大法弟子，修炼中师父要我们做好三件事，其中包括发正念。这么多年来，我真实体验了师父手把手引领着我从懵懂到灵活运用正念，清除邪恶，使我避免了不必要的磨难，也在同修艰难的过病业关中指导我怎样帮助同修闯过难关。我是闭着修的，我想闭着修的同修中可能有不少人都有过这种经历，自己发出的正念感觉不到有多大的威力，天目看不到那种正与邪大战的场景，甚至连身体的任何反应都感觉不到，因此怀疑自己发的正念到底有无效果。于是一些同修把发正念当成了每日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久之变成了一种形式。将近20年来，师父一再提醒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我知道应该集中精力发正念，可是在平时一天四次全球发正念中，我的思想总是溜号，也从未想过其实自己是有能力的。我在怀孕的时候就坚持练功学法，听师父讲法录音，参加正实法的活动。大概在10年前，当时孩子只有三四岁，一天孩子突然浑身起了红色的疹子，瘙痒无比。那天是周四，我的母亲怕影响我第二天的工作，她就看护着孩子，几乎整夜不眠地给孩子抓痒。第二天孩子身上的疹子不但不退，还肿了起来，脸都肿得没有了平日的模样。我当时就想要和丈夫同修一起给孩子发正念，可是丈夫当时和我意见相左，没和我一起发正念。虽然我心里有些不快，但转而想，我将来修成是要一个人主持自己的世界的，这个事我一个人就能行。然后我就集中精力全力发正念，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就只是集中精力发而已。因为第二天是周六，我就让母亲好好睡一觉，夜里由我陪孩子。当晚我给孩子冲了个澡，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第二天我们惊奇地发现孩子的疹子完全退去，恢复到以往的可爱模样。原本母亲还担心孩子这个样子怎么带他回国啊，这一下放心了。这一次让我明显地看到了发正念的威力和神奇效果，这不就是告诉我我是有功能的吗？可是我悟性差，当时根本就没有悟到，甚至对于这么一次珍贵的修炼体验没有总结和领悟，从而耽误好多年没有认真地对待发正念，发正念时仍然经常走神。如今回想起来，我总结这次发正念之所以效果明显，除了念力集中外，还因为自己认定我能行，就是相信自己有能力，这样功能就不受人的思维的限制，这样正念就发挥了作用，当然是威力无比啊。这之后因为闭着修，主要的原因是修炼上不够精进，悟性差，虽然有过这次发正念的经验，对发正念还是没有认真严肃的对待。四五年前，一位在媒体工作能力非常强的同修出现严重的病业现象，住进了医院。为了帮他，我每天下了班都去医院陪他过关。一天看着他在床上痛苦地打滚，我心生慈悲，就什么也不想，集中精力静心为他发出强大的正念。出乎预料的是，当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马上说他不疼了。事后他对我说，不是谁给他发正念都是有效果的。我听了感觉很吃惊，心想可能我的心比较纯，心里想的就是不准就势力把他拖走，每次发正念就全力以赴地为他发。现在想来，这次发正念的心态因为是为他的，并且生出了慈悲之心，积点在法上很坚定，所以效果明显。自从那次为同修发正念知道了自己是有能力的，再发正念我就不敢怠慢了。我觉得如果师父给了我这个能力和使命，如果我不好好完成，怎能对得起师父和我世界的众生呢？即使看不见感受不到，我也坚信我就是有能力的，我就要求自己发正念时一定要集中精神。每到发正念时，我就告诉自己，我是威力无比的神，自己的身体高大无比，马上要开始正邪大战了。带着这样的心态发正念，效果非常好， 有时偶尔走神，但立刻就能让自己主意识回来，继续集中精力发正念。后来每当发正念，主意识就很清醒，基本不怎么走神了。虽然我的天目未开，看不见另外的空间，师父仍然给了我很多的鼓励。有时会感觉能量场强大，身体发热，有时感觉自己高大无比，还有时让我体会到正念之场会让邪恶自灭的强大威力，让我感受到神的慈悲的那种境界。这里想说的是，我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发正念感觉不到任何效果，从而变成走形式，慢慢感受到发正念的超强威力，从而重视并认真发正念。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有这样的能力，是不是也是对师对法不够相信呢？而这种不信是不是又会反过来阻挡了自己的能力呢？看不到发正念的结果，只是表面上自己看不见，而在另外空间可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呢。因为大法法力无限，在助师正法的关键时刻，让我们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严肃认真地发好正念，救度众生。个人所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为他与为私》，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0号。最近和家人谈起为他与为私的话题，颇有感触。大法弟子是使命在身的生命，如何认识为他与为私的话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前日和家人谈起去执着心，他说一个为他的生命，人心执着就会少，因为你的心都是被为他而占据着，很少有一点为私的成分，人心执着没有空间。事后细想，这句话颇有一点哲理，自己的修炼状态就是一个例子。当自己这一段时间被亲情所缠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家务事、儿孙情，法上的事、救度众生的事，空间就小，甚至排不上号。这时候你生命的存在实质是为亲情、为私而活着，而不是为他、众生而活着。生命存在的意义局限在了一个很小的空间当中。因为为私是旧宇宙生命的本质特征，大法弟子是随着旧宇宙而造就的生命，自然会有为私的表现。修炼过程就是要逐步抑制为私的表现，进而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成为一个纯粹为他的生命。一个为他的生命，心中装的是宇宙和众生，心怀末劫时挽救宇宙和众生的远大目标和使命，宇宙和众生的安危才是他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相反，一个为私的生命，心中装的只有他自己的小家、亲情，惦记的是他的家人，心胸就很狭窄。自我也是为私的，要达到为他的标准，首先要跳出自我，修去自我，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从而达到为他的目标。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特别的难。师父在《弘银德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因为我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生命存在的意义只有法，没有了法，也就没有了大法弟子这个殊胜伟大的称号，也就没有了一切。一个真修大法弟子，法始终在心中是第一位的。一点粗浅认识，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自己》，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4日。师尊在宝鹤发表后，学了几遍后对照自己，是否有类似新加坡那人的思维与行为，再看看自己是否也有给类似这种人的空间和市场的思维。修炼是严肃的，法理不清就容易走偏，甚至出大问题。师父在棒喝中说，我不得不又讲了一个天机，可是你们知道后果吗？我的心被触动了，我虽然不懂这句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会牵动天体哪些因素，但心里很难受。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可作为弟子，对师父的慈悲苦度，对师父正法中的艰辛，到底能理解多少？我暗暗告诫自己，尽快放下自己能意识到的人心，各种执着，无为地在法中认真实修，真正地修出大慈大悲，多救众生，不负师父的宏恩与慈悲。形势在巨变，灾祸肆虐人类，生命沉到了极限，师父用巨大的慈悲挽救着一切。从表层看到的只是天灾人祸、正邪大战、神魔大战，看不见的危险大于看得见的无数倍。现在天体在除魔产供，宇宙进入全面更新阶段，在这悲壮的历史时刻，大法弟子是救人的使者，我们如何能真正看清乱象，守住根本至关重要。反复学师父的在棒喝，使我倍感师父的慈悲与宏恩，更加明晰修炼的严谨与殊胜。一，用平和的心对待同修的意见。师父在棒喝中说，每个人自己执着自己悟，走过来那是真正的提高。师父在棒喝中还说，修炼本身走的是神的路，人心处处都是障碍。这对我触动也很大，哪个方面有人心，哪方面就有障碍。平时我对人表面的衣食住行看得比较淡，觉得自己人心比较少。这回找到了自己容易执着在某件事的一个点上，如果自己认为这件事自己是对的，就容易纠缠不放，坚持自我，其实这已经是人心了。用人心看问题，人的思维只看点，神看问题是立体看，再高的神会看到某件事所要牵动的宇宙中的各层因素，看到了为什么自己认识的一旦被触及，恶的一面马上就上来呢？来得还挺快，用恶来维护自己认识到的力，这太可怕了。一天，一位来悉尼不久的同修说我，小玉呀，你说话很平和，也很在理，但听起来里面带有恶。我笑了笑说，谢谢你的直言，我一定好好修，有机会多交流。其实这位同修和我只见过两次面，只是打过招呼，没有过任何交流。这一定是师父再次借同修的口点我。其实恶是什么呀？恶是魔性的表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中告诉我们，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而修佛就是去你的魔性，充实你的佛性。我明白了，不在善之内就是恶，没有别的因素存在。而且师父多次安排机会让我修善，但有时意识到了，有时还没意识到。二，珍惜师尊的慈悲救度，走正修炼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在法中多次讲过施教经书和末法的出现，主要是有人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认识参进佛法中造成的，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训。可是有的弟子就是常人心不去，被执着于口才、 文采显示心的魔性所利用，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佛法。对照自己，在修炼中有没有偏离法的地方？我在想，能走入大法修炼，能被创世主直接救度，这是多么大的圣缘啊！如果不能把握好自己，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一切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能不能修，能不能行，全靠自己修。此时我想起《西游记》的故事，故事中的几个人表面看谁的能力都比唐僧强，孙悟空一个跟头能翻出108000里，沙和尚、猪八戒、小龙马都会神通，但取回真经时，唐僧的果位最高。为什么？思考后我明白了，唐僧方向感强，遇到什么不动心，不迷方向，就是朝取经的西天方向走。修大法，法理清晰，方向就明，不迷不惑，也不会误在哪一层时间太长。大法无边，想修多高只要敢就可以，师父不给封顶。在师父经文在棒喝中，我悟到跟人不跟法，终会走偏。如果糊里糊涂的修，可能还会走向反方向。修炼的路上来不得半点虚假，识真经走正道是当务之急。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证实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1日。本文旨在大法弟子内部交流。印度某人准确预言新冠瘟疫爆发，预言下一轮疫情的事，在网上吵得沸沸扬扬，很多同修推波助澜，跟进追剧，以为能借此救人，实际上背离了救人正道，修炼被干扰而不自知。印度某人准确预报之后，最终给出的救人方法是什么呢？是如何增强免疫力，爱护动物，减少杀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增进交流，减少情感隔绝，也许能有疫苗。没有一条合于末世救赎的正道。当今流传的其他预言，包括火星男孩，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指向了中国，甚至指向了中共。语言隐晦，却能启发人，把人引向正路。而这个印度某人不但没指向中国，还下了其他定论，人们都被他吸引去了，信他去了，怎么得救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们的路啊，我想大家已经看到了，其实是很窄的。你稍微走偏一点，你就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只有一条非常正的路我们能走，偏一点都不行，因为那是历史要求的，那是未来宇宙众生生命所要求的。未来宇宙不能因为大家在正法中有漏而出现一点点偏差。所以大家自身在正实法中走好所有的每一步都是很重要的。附体气功师也有功，也预言过末世大劫，伏击请仙，算卦求签，画符烧符，求仙上身，都能准确预知一些贴近人的事情。能用他们的说辞救人吗？一用自己先被干扰，自己过关先掉下去了，怎么救人呢？一用就招来地灵干扰了，把人引上邪路，反而不好救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道家世间小道上不讲修命，完全是算卦、看风水、驱邪、治病，这些世间小道上多采用它，它能够治病，但它采用的方法并不好。我们不讲它利用什么东西治的病了，但是我们修大法的人不要采用它，因为它带着很低的、很不好的信息。把这个根本忘记了， 反过来还为人家大开绿灯，大加宣传。历史中有好的寓言文化，历史精华更准确地对应到当今的瘟疫大劫，还能把人引向大法救赎的正路。为什么要用没有历史证实的印度占星术呢？可能有人想，我就是看了一下，觉得有道理，能启发人，说了说而已，以后不说就行了。修炼过关，不能闻过是非。你觉得有点道理，头脑中有记忆，那个东西就在你身体中带着，必须认识到，排斥干净，才能纯净归正。上面说的是严格的正法修炼，路要走正，不能偏。而大法弟子办的媒体，报道那些没有问题，因为那是面向常人的，吸引人来看，不是修炼，引人入圣，走向救赎的正路。个人面向常人讲真相，如果你能保证让对方把你的话听完，听全，你说了印度某人的例子，然后说，这只是把人引向神，但是印度占星术历史上没能挽救印度在历史上的灭国，现在也救不了疫情，真正救人的还是大法真相。如果对方真能接受，那还可以，但是你能保证得了这么多吗？如果本来你讲的就不吸引人，你发的真相资料，人家能不能看，能否看完，都两说。听你说印度占星术灵验，一下把人引跑了，印度某人对你们提都不提，你们却证实人家，结果适得其反，把人推上了歧途，这还是没按大法要求做造成的。以上个人理解，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事上看我的思想境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9日。几天前，我在农贸市场一个老年妇女的摊位上买了2元的西葫芦，我付给她新5元钱的一张真相币，她找给我3张1元纸币。当我刚把钱放到钱包时，她突然说，找错了，她应该找我3元，却给了我8元。他以为我给他的是10元，这时我给他的5元钱还在他手里拿着呢。我说我的钱都带字，于是我让他看我包里的钱，他指着一个旧5元的钱，他以为不带字，说这个就是他找给我的。他拿过去一看，也是带字的。和我同去的同修在一旁说，他给你5元，你找他3元，对着呢。他当时没再说什么。这个妇女平时挺不错的，也不是不讲理的那种人，可她最后甩给我一句话，你们走吧，不就是5元钱吗？我听了很不舒服。离开后，我和同修说，因为5元钱，我心里7上8下的。同修说，有什么7上8下的？我不给你作证了吗？听同修这么一说，心里平静了些。我说，咱们绝不会干那种事。回来我又和邻居同修说这个事，他说，别说你修炼了，不修炼你也不是那种人，事情过去了别往心里去。我想也是，我没做那个亏心事，虽然这样心还是放不下。于是我向内找，为什么遇着这个事，是去我哪颗心呢？想着想着，发生在同修身上的一件事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前些日子，同修从一个常人那儿借了10元钱。当同修还钱时，这个常人说同修借了他2次10元钱。同修说只记得借了一次，常人硬是说是2次。后来同修和学法小组人说这个事，小组人说，你是修炼人，不要和常人争辩，说不定你哪辈子欠人家的。同修说对。以后他又和我提这个事，说如果他再和我要时，我就再给他10元钱。我当时没加思考地和他说，不要等他再要，见面就再给他10元。他痛快地说，行，就这么办。想到同修这个事，再看看自己，
我很内疚，心想应该把这5元钱给老年妇女，可自己还有点犹豫，又给邻居同修打电话，想听听他的口气。他说，你如果把钱给他，他肯定认为你错了，可咱们是修炼大法的人，这个事你看着办吧。放下电话，思想又有波动，在给与不给上打转转。这时想起转法轮里的一段话，师父说，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见转法轮。我们是修炼人，不能和常人计较，更不能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于是决定还是把钱送给他。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市场，趁没人买菜，走到他跟前和气地说，昨天为了5元钱咱俩发生误会，我反复想我是修大法的，凡事为别人着想，再说你也不是有意的，这5元钱请收下。他满脸带笑地说，不要，又把钱塞给我。我又把钱放到他的菜上，匆匆地离开了。这时我的心是舒畅的，5元钱现在能买什么？但通过这件事却暴露了我的思想境界，修别人容易，修自己难。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今后一定听师父的话，遇事无条件地向内找，修好自己，不要在一件小事上给自己留下遗憾。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状态不好背后一定有原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6日。我认识一位老同修，80多岁了，一次我去他家，他说他身体出现一种奇怪的状态，不管是坐着站着，身体总向右歪，特别站着时右边身体像矮一截，走路感觉不平衡，站不稳要倒下似的，也不疼，好像有种巨大力量往下拽他，走路不得劲儿，得硬挺着。这种状态出现不长时间，他脑子里经常会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我该走了。老同修在修炼上时间抓得很紧，每天3点起床，5套功法练完后就开始发正念，一天学2讲转法轮，然后学师父的各地讲法，发正念次数也不少，按说身体不应该是这样。我对他这种症状也迷惑，交流中他说，我也向内找了，就是找不到原因，咋办呢？但是他精神还好，对法也很坚定。我说，也可能是调整身体，也可能是邪恶迫害，你就听师父的，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我虽然没看出他有什么漏，但隐约感觉这种状态背后有个很大很不好的因素，可又说不清。有一次我碰见老同修的女儿，是修炼时间短的同修，对他母亲这种状态也很着急。交流中他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母亲和他父亲去他舅舅家，他父亲拿出5000元给他舅舅，说将来有那天，只过世，我们就葬在你家族的老坟地。我听了一惊，我说，这事你母亲知道吗？知道，这事主要是我爸提出的，我妈也没反对。我说，你妈症状根子可能就在这上，没反对就是默认和同意了，这不是求吗？旧势力一看你有这个念头，这了得吗？他们抓到理了，给自己安排后事，那得成全他呀。我告诉老同修的女儿，马上告诉你妈，彻底否定自己这种不好的念头，向师父认错，一切有师父安排，彻底否定旧势力这种迫害，求师父做主，多发正念，否定铲除邪恶迫害，会有效果的。
两个星期后再次见到老同修女儿时，她高兴地说，我妈那个症状好了，全好了。写出这件事是因为这种现象很不容易引起同修的注意。有的老年同修虽然三件事很精进，可一遇到这类问题时就糊涂了，人的观念在起作用，这方面教训一直有。修炼是严肃的，人的任何东西都扯着你不让你离开人，一丝一念在法上才会走得稳。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可是我们的路却很窄，一不注意就会走偏，一偏就会出问题，甚至大问题，走不回来就是永远的遗憾。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